当晚11时半，五楼亮着灯光，室内有男女打情骂俏声和音乐声。干警们将子弹推上膛，在门口大声喊：“刘站长！”调笑声止，但音乐声不绝，又喊了：“刘站长！”仍未见答应。干警为防刘跳楼破门而入，只见刘和一群姑娘抱在一起，女的吓得大声尖叫。思维紊乱的刘连连对几位20多岁的干警喊着：“叔叔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吗？”经北区公安分局技术员提取指纹比对，认定刘建国指纹与杀人碎尸现场作案的指纹相符。当夜即请长沙市公安局技术专家复核鉴定，确证无疑。铁证如山，刘建国不得不交代了自己为摆脱情妇欧阳曲红的纠缠吵闹，将其饿死、分尸、煮尸、抛尸的犯罪事实。去年5月，刘建国在某歌舞厅与欧阳相识，而后来往密切。刘建国认欧母为干妈。去年夏天，刘去北海出差，背着妻子携欧阳曲红随同前往，两人形影不离，如胶似漆，俨然一对夫妻。往后的日子，两人经常在河边、在公园、在影院亲热云雨。可欧阳曲红不甘心长期过这样躲躲闪闪的偷情生活，他要堂堂正正地做刘建国的妻子。欧知道刘建国已有妻室和孩子，可欧不管这些。去年10月，欧向刘提出结婚，要他和妻子离婚。刘认为欧做他的情妇可以，做妻子靠不住，没有答应欧的要求。3月份的某一天，刘建国带着妻子去一夜总会消遣，正好遇到了欧阳曲红也在场。欧故意和刘亲热，为此刘的妻子和欧阳曲红争风吃醋，吵了一架，不欢而散。而后欧又多次提出要和刘办结婚手续，刘始终是不同意。为摆脱欧阳曲红的纠缠，刘建国曾好言好语相劝他，劝他不要拆散他的家，其他事情都好办。因而刘每月给欧阳曲红500元的生活费。今年5月，刘还一次给欧阳曲红6000元人民币做生意。欧阳曲红并不满足这些。6月15日，欧阳曲红又来到某某风机场，当众表明他和刘的关系，并威胁刘，如果不同意结婚，就要吵得他全家人不安宁。6月19日下午，刘和欧阳相约来到了河西望月公园，这一带正是洪灾最严重的地区，数万名居民正在紧张地防洪抢险。殊不知这两人的感情波涛也如溃堤洪水，一发不可收拾。在公园的3个小时，他们争吵不休。晚饭后，欧阳曲红告诉刘，他在蔡锷中路3条巷还有一套房子，要刘去看看。刘从未知晓欧还有住房，当即随同前往。落座不久，两人又为结婚之事唇枪舌战。气急之下，欧将早已准备的刀片、安眠药、水果刀摆在刘的面前，要死要活的威逼他离婚。这时欧阳曲红用刀片在自己的手臂上划开了一道口子，出了血。刘建国没有理睬。接着欧又将刘的手脚划破，鲜血淋漓。刘建国强忍着仍没吱声。欧得寸进尺地说：“你不跟我结婚，我就要搞死你的老婆和孩子。”想起欧阳曲红平素所作所为，刘也觉得欧是说到做到的人，难免不会做出伤天害理的事儿。想到此，刘建国怒火中烧，抱起欧阳曲红将其按倒在床，双手用力捏紧了他的脖子。也许只有到了这时，欧阳曲红这位追求享乐和刺激的风流女子才猛醒到过去的生活不该荒唐。随后刘建国不慌不忙回到马家冲，另一聘妇早在屋里恭候。20号上午，刘建国面目改色，镇定自若地处理防汛救灾的有关事宜后，便到食堂拿了一包烧碱，去行政科领了一捆尼伦绳和几只塑料袋。下午刘建国来到作案现场处理欧阳曲红的尸体。一个人转移尸体太费神，又易被人察觉，刘建国想到了碎尸。他从厨房寻了一把菜刀磨光后，就在死者身上开膛破肚，取出内脏，然后将其砍成一坨坨一块块的。进而刘搬来液化气灶，将大的驴脚盆置其上，加上了几桶水，把吃解的尸体倒到盆中，添了烧碱，煮了好几锅才将其煮熟。过后刘将躯干、内脏、衣服分装几个塑料袋， 取下了欧阳曲红的一条金项链、两枚金戒指等饰物。至晚上十点多钟，刘江分装了几袋子尸骨和衣服等装进一个大旅行袋，租了一辆三轮摩托车，趁着夜深人静，他把尸骨抛到麻园岭小学旁的绿化树下，而后又打的士到刘城桥，将旅行袋扔到一堆垃圾堆里。回到家中已是深夜的11点，疲惫不堪的刘建国吃了泡饭，喝了酒，洗了澡，如释重负般上床睡觉了。刘建国认为死者身上无任何证件，又煮得面目全非，一定可以瞒天过海。可他万万没想到，仅过7天7夜侥幸的日子，便戴上了锃亮的手铐。不寻常的7天7夜，专案组的全体公安干警熬红了双眼，瘦掉了几斤肉，没有洗过一次像样的澡，没有睡过一夜囫囵觉。至此，621特大杀人碎尸案已大白于天下。然而，此案留给人们的教训是什么呢？人生路上随时有陷阱，生与死，善与恶，其实只有一步之遥。人呐，清清白白的在人世上活着吧，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